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我是张富杰，现在是1月14号星期日，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预计今年春天将会访问中国，是四年来的首次访问。首配第五代战机美军小航母驻日本到位。美国总统川普用肮脏的话语反对海地和非洲移民，美国的做法继续引发各界的反应。此外，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批评北京反对台湾旅行法，他解释说，
I think we ought to ignore the PRC's opposition. It's none of their business, as far as I'm concerned.
夏伯特议员说，美国必须忽略中国的反对，我认为这个是跟他们无关的。一时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据报道，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预计今年春天访问中国。日本共同社报道，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怀特女士最近在接受专访时做出了上述的表示。如果成行，马蒂斯将会是近四年来首次访华的美国国防部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11月份在会见到访的美国总统川普之后表示，双方就加强两军关系达成共识，同意加强两军各层级的交往和对话，尽早实现美国国防部长访华和中国高级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前奥巴马政府曾经宣布时任国防部长卡特会访问中国，但是因为美中两国在南中国海等重大安全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卡特一直未能够在任内访华。川普政府2017年1月上任之后，美中两军关系发展一度举棋不定，两军原定的大部分交流项目都被搁置。去年12月，白宫发表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称中国是一个竞争的对手。美国海军第一艘配备第五代战机的大型两栖攻击舰星期日抵达日本，开始它作为美国驻西太平洋地区两栖部队新旗舰的使命。被称为小航母的黄蜂号两栖攻击舰，2018年1月14号上午在导航艇的引导之下，徐徐驶入佐世保市美国海军基地，受到当地民众和水兵家属的欢迎。黄蜂号排水量40,000吨，全长844英尺，没几耐之前才率先完成了美国海军陆战队 F-35B 第五代战机的舰载配备。美军指挥官说，他们会争取将最先进的武器装备优先派往西太平洋地区，应对那里越来越大的安全挑战。美国总统川普用肮脏的话语反对海地和非洲人民移民美国的做法，继续引发各界反应。据多间传媒报道并经一些与会者的证实，川普在上个星期四在白宫有关移民政策的会议上，用描述肮脏与贫穷的脏话来到描绘这些国家，并质疑美国为什么会被这些地方的人移民到美国。95%的海地人都是黑人，绝大多数非洲人都是黑人。据报道，川普当时还说，美国应该给更多来自挪威这样的国家人来到美国，大多数挪威人都是白人。川普在星期五承认他当时措辞强烈，但否认讲了肮脏的说话。外界继续通过社交媒体和传媒对今次事件发表评论。川普的总统竞选对手希拉里·克林顿说，星期五是海地大地震的周年纪念日，在那场破坏性强烈的地震之后，这个岛国一直都未有完全恢复，但是川普却对任何同他长相不同的人都持这种无知和种族歧视的看法。前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在推特上说，他希望是一位总统会重新聘用所有因为川普种族歧视言论与有害行为而辞职的外交官。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驻海地的外交官已经被所在国家政府官员召见，解释川普总统的有关言论。 美国驻南非大使馆星期五发出推文称，美国深深尊重非洲人民，珍重同佢哋嘅伙伴关系。美国总统川普这个周末召见了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就美国对华贸易问题听取简报。川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手段采取一系列的惩罚措施。白宫一位发言人说，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星期六在佛罗里达州向在那里到场周末的川普总统汇报了中国的经济和贸易发展，并向他介绍下一步可能针对中国实施的贸易执法行动。美国商务部星期四向白宫递交一份有关中国钢铁进口是否威胁到国家安全的调查报告，另一份涉及到中国铝材进口的报告亦都会在未来几日内送交白宫。切尔西曼宁因向维基解密透露敏感政府档案被监禁后来改变性别的前陆军情报分析员已经向联邦选举机构申报将会在马里兰州参加国会参议员选举，挑战现任民主党参议员本卡登。曼宁未变性之前的名叫做布莱德利曼宁，2010年向维基解密提供了70份美国军事与外交机密档案，于2013年被判处35年的监禁。在2017年奥巴马总统卸任前为一批人减刑，包括了曼宁，使他提前出狱。太空探索技术公司龙太空船13号从国际太空站返回，完成了它第二次太空站补给运输任务。美国太空总署说，龙太空船在太空站停留了一个月，这一次从国际太空站带回来约1860公斤的科研物资。龙太空船是第一个国际太空站进行货运补给的私人太空企业太空船，亦都是唯一实现重复使用的货运太空船。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前美国副国务卿说，美中两国注定既竞争又要合作。在川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定义为美国战略竞争对手的大背景之下，2018年的美中关系将会怎样发展呢？在国会众议院星期二通过了加强美台关系的台湾旅行法之后，台湾问题是否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呢？前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讲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看法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在川普总统上任的第一年，美中关系在经历了最初的动荡后趋于稳定。川普总统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建立了良好的私交，在一定程度上为美中关系的发展起到了中方所讲的战略引领作用。但是在川普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后，美中关系带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从川普政府去年12月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到目的在收紧中国在美投资的外国投资风险审查更新法案，再到国会众议院星期二通过的加强美台高层互访的台湾旅行法，种种的迹象显示2018年的美中关系面临不少逆风。美中关系在2018年是否会出现更大的动荡呢？2015年到2017年期间，担任美国副国卿的布林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谈到了他的看法。布林肯说，在他看来，美中两国命中注定是既竞争又合作。他们是世界舞台上的两个大国，他们有很多的共同利益以及高度交织在一起的经济。两国之间的人员往来也都是深度交织在一起。但与此同时，双方之间将会有竞争，这个并不是什么问题。过去三十几年来，在克林顿和奥巴马政府里面担任过高级外交政策职务的布林肯认为，关键在于美中双方怎样管理好双方之间这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他说，确保美中两国在竞争时候不使这一种竞争变成对抗，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对抗对哪个都不利。布林肯说，他希望美中两国能够找到更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在有分歧的地方，他们能够通过和平和互相尊重的方式来解决。布林肯表示，中国崛起的确会给美国带来挑战， 但是他相信这些挑战和摩擦是可以管控的。布隆肯说，不令人意外的是，随着中国继续以这种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出现在世人面前，这个会带来新的挑战，有时候是摩擦，但是这些是可以管控的，可以通过不造成冲突的方式得到处理。台湾问题一直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核心议题。在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鼓励美台高层互访的台湾旅行法后，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士致函美国国会议员，称该法案将为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后果。中国的环球时报威胁说，中方将会使美台双方为此付出代价。台湾问题在2018年是否会成为影响美中关系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呢？布林肯说，美中关系中的一个大成就，成功之处就是对台湾问题的处理。台湾问题是以对台湾、中国大陆以及对美国都有利的方式得到处理。破坏这种情况对哪个都不利。做出破坏性的单方面动作对哪个都不利。布林肯说，他希望的是这种情况得以继续。不过布林肯还表示，想使这种情况得以继续，亦都需要各方做出努力，包括展现出创造性和灵活性，以及所有各方进行接触与对话的意愿。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1月10号发表社评说，美国众议院台湾旅行法是摧毁台湾法，对此美国国会议员表示这与中国无关。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众议院1月9号星期二以口头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编号 HR535 的台湾旅行法，被视为美国国会为推动解除美台高层政府官员互访禁令的第一步。虽然距离法案生效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是在众议院通过法案后，环球时报随即做出强烈反应，批评美国很大一部分力量希望重新激化台湾关系。事实上，环球时报的社评并非中国政府首次对美国国会推动台湾旅行法表示抗议。去年中国驻美大使崔天海就曾致函美国国会议员，放出狠话，称该法案将为中美关系带来严重后果。他们必须忽略中国的反对。他认为这个同他们无关。台湾旅行法主要提案人之一，来自俄亥俄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夏伯特，对北京的讲法做出回应。美国如何以尊重的态度处理同世界其他国家的关系是美国的事。美国同中国这样做，亦都要同台湾这样做。环球时报的社评中提到，台湾事务由美国主导的时代已经结束，如果美国最终通过台湾旅行法，那个将是为那个时代公开化上句号。不过夏伯特表示，美国和台湾有非常良好的关系，台湾是美国最坚实的盟友之一。好不幸的，多年来一直有政策规定高级别官员，包括台湾总统，都没办法到美国来，亦没办法到华盛顿。美国希望做出改变。夏伯特说，他认为这个禁令是在这里贬低台湾，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政策，美国必须改变。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台湾旅行法会激怒北京，但是众议院通过象征了一个信号的释放。约霍说，法案在众议院通过释放一个信号，那个就是美国承认台湾，承认他们有权到访美国，而且是作为一个国家。约霍说他知道这个将会惹怒中国，但是约霍说他认为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美国承认台湾，他们应该有权到访这里，美国应该要好像一个成人一样行事，使公众能够到这里来并且被承认。台湾旅行法是一个具有约束力的法案，它规定美国在政策上必须允许美国政府所有级别官员到台湾访问，与他们的对口官员会面，允许台湾高层官员在受尊重的情况下入境美国，同美国官员会面，包括国务院与国防部官员在内，鼓励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及其他台湾在美国设立的功能性机构 在美国从事相关业务。夏伯特仲说，若法案正式在国会通过，将真正带来改变。美国将会展示这两个国家在美国的首都进行会面，而这个应该是一件容易的事。好不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乐见其成，他们会使用所有的武器和军备来阻止法案通过，但是美国会持续奋斗。除了台湾旅行法之外，众议院1月9号星期二亦都以口头表决一致通过了编号 HR3320，一个支持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的法案。这一项法案由众议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主席约霍提出，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出报告，说明美国如何支持并协助台湾取得每年由世卫组织在日内瓦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观察员资格。约霍说，当然美国一直希望承认台湾在世界卫生组织观察员的身份，他们过去多年来都是观察员，之后中国说不，你不得，你必须要承认他是中国的一部分。约霍说他认为那个是错的，台湾在医疗发展和有关领域做了很多。台湾旅行法和台湾世卫组织案在众议院通过之后，跟住落嚟必须等待参议院委员会进行审议表决，再送交全体院会进行投票。参众两院通过之后，先至能够送交白宫由总统签字，正式成为法律。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抨击中国提供资金在整个南太平洋兴建佢所称的毫无用处的基础设施项目。澳大利亚国际发展部长维尔斯在对南太平洋几个岛国的几次访问期间说，他曾经目睹了中国建设项目，这些项目一是没得到适当的保护，一是就没得到适当的利用。中国对此提出正式外交抗议的。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密室发自悉尼的报道。
澳大利亚国际发展部长维尔斯说，一条条作为摆设的公路，一栋栋毫无用处的建筑，是中国在澳大利亚后院实施的支票外交的一部分。维尔斯对中国在南太平洋存在的影响日益加大表示担忧。近年来，斐济和中国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作为北京一带一路全球贸易倡议的一部分，巴布亚新几内亚和中国签署一系列的协议。坎培拉的官员仲私下指责中国通过为一些项目出资，俾资金直接流向该地区的领导人获取好感。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发展政策中心主任史蒂夫·豪伊斯说，中国对该地区的援助好坏参半。他说，事实上他们对中国在南太平洋援助的效果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审视了四个国家：萨摩亚群岛、库克群岛、汤加和瓦努阿图。他们发现其中两个国家萨摩亚群岛和库克群岛的援助实际上很有效，产生很好的效果，但是在另外两个国家汤加和瓦努阿图援助就不是那么成功。但是豪伊斯指出，缺乏效率亦取决于那两个南太平洋岛国领导人的质素。中国外交部说，澳大利亚国际发展部长的评论充满了无知和偏见，北京对此提出正式交涉。位于悉尼的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估计，在过去十二年的时间里面，中国向南太平洋的发展中国家投放了近20亿美元。坎培拉的反对派国会议员说，澳大利亚削减他对海外的援助预算，致使中国可以对该地区实施更大的影响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麦瑟从悉尼发来报道。
美国旅行业代表星期三1月10号呼吁川普总统尽快采取行动，限制从中国等国家进口的铝材。他们说，中国等国补贴国内铝材行业，造成不公平竞争。这个不单止导致美国就业机会流失，而且进口铝材亦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由行业人士和贸易律师组成的活动组织中国贸易小组，星期三在华盛顿举行了研讨会，讨论美国旅业的惨状以及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的影响。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约翰·亚通斯在研讨会上说，美国国防工业依赖铝业进口威胁着美国的国家安全。亚当斯说，美国对进口的铝材的日渐依赖威胁着美国国防工业的基础。他们今天要讲的是铝行业，现在更是每况愈下，所有美国人都有危险。亚当斯说，铝材用于广泛的军事装备中，包括 FA-18 和 F-35 战机、海岸警卫队的船只，铝业亦都用于关键基础设施、桥梁、道路和电网中都有使用。亚当斯指出，铝业对国防工业咁重要，而美国的铝材供应链却依赖中国和俄罗斯，而这两个国家在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被列为对手。依赖中国和俄罗斯的铝材进口，不单止将国防工业的重要材料置于敌对者之手，而且亦都造成了供应的不稳定。川普总统去年四月签署备忘录，要求美国商务部对进口铝产业是否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发起调查，即232调查。亚当斯参与了232调查。美国1962年贸易拓展法第232条授权美国商务部负责对特定进口商品进行全面调查，以确定该进口商品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一旦商务部发现有证据显示进口铝威胁到国家安全，总统就有权单方面启动进口调整，限制进口这些商品。预计232调查的结果今年一月公布。川普去年亦都要求商务部对进口钢材展开232调查，不过到目前为止都未有公布结果。美国铝业和钢铁业代表认为他们等得太耐，因此呼吁川普必须立即采取措施。肯塔基的世纪铝业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克布莱斯说，美国铝业现在是哀鸿一片。2000年美国有23家铝业冶炼厂，现在只有5家，而且完全正常运营的只有2家，其中一家是世纪铝业。布莱斯还说，自2009年以来，因为外国政府补贴铝业，超过4000名铝业工人失去工作，而美国的铝产量亦减少了 60%。 同美国情况相反的是，布莱斯说，2000年早期开始，中国政府意识到铝业对下游制造业的高附加值以及战略重要性，采取了国有企业领头的战略扩张。现在的结果是中国占据了全球铝业冶炼生产的 56%， 每年的年产量是3100万吨。因为中国的生产能力飙升，世界铝产业价格下跌，导致美国很多企业被迫关闭。铝业代表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限制从中国进口铝材。不过他们的目标不单止是中国，包括俄罗斯、中东、印度等地，甚至那些从中国进口铝材进行加工再运到美国的国家亦都要被制裁。来自肯塔基州的美国国会众议员詹姆斯·科默呼吁川普总统尽快采取进一步行动，还美国铝业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肯塔基州是世纪铝业的所在地，世纪铝业是科默所在选区最大的雇主。科默说，今日他们希望总统能够尽快采取行动，帮助这个行业参与竞争。他们所要求的只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并不是要求进行补贴或者是其他优惠政策。如果能够有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肯塔基的世纪铝业共产可以与任何国家的任何工厂竞争。除了对进口铝业展开232调查外，川普政府去年还针对中国铝制品进行一系列调查。去年三月，商务部启动对中国铝箔倾销调查。11月，商务部宣布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通用铝合金板发起自启动调查。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新年伊始，有关美国退出国际事务，中国将接替美国领导世界的报道层出不穷。但是美国的一位知名中国问题专家说，中国目前其实并不具备领导全球共同应对挑战的气魄和威信。这位学者还说，美中唯一的区别就是美国领导人明确表示他们不关心世界的其他地方，而中国领导人至少假装关心。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亚洲项目主任、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易明，新年的第二个星期发表署名文章说，中国在经济领域、气候变化以及国家治理等方面都没有体现领导力，更加不用说中国会有追随者。易明在自己的文章里面说，中国一直宣称自己在经济领域非常强大，这样中国在经济领域的领导力到底如何？他说中国在包括清洁能源和人工智能的现代技术上投入巨资，但是中国的巨大浪费以及假冒产品可谓是全球之冠。易明说，中国制定了连接全球的一带一路宏大计划，如果实现确实可以改变世界版图。虽然说认定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实际上是为解决一些重污染企业的产能过剩是有些过分，但是中国强调双赢合作，使其他国家决定这些计划能否满足他们的需求，这个将会在一带一路的沿途造成巨大的浪费。去年年底，巴基斯坦、尼泊尔和缅甸相继证实取消中国公司的重大水电项目，这个对中国来讲无疑是重创。易明说，设想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基础设施项目，并以此促进全球贸易和投资，确实体现了不少的领导力，但是事实上中国只是很多国家的贸易伙伴，但是在任何区域都并非最大的投资者。最先提出软实力概念的美国学者约瑟夫内1月8号星期一亦撰文说，中国的经济实力确实为中国既带来硬实力又带来软实力，但是中国的软实力又变成锐实力的倾向。他举例说，中国因为挪威将诺贝尔和平奖颁给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而惩罚挪威，限制澳大利亚出版商进入中国，仅仅因为该出版商出了批评中国的书，而这两个事件中中国都运用自己的锐实力。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在应对季候变化的问题上，中国已经彰显领导力，但是外交关系协会的易明亦有不同的看法。易明说，在这个领域中国亦不应该被认为是领导者，至少目前还未是。易明说，中国目前还正在修建为数不少的排放二氧化碳的煤炭化工厂，一旦这些工厂完工，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于现在二氧化碳排放量的 10%，超过德国2015年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这个其中还未包括中国通过一带一路协议计划对外输出的100多个火力发电厂。2018年根据独立环保机构德国观察以及气候行动网络，在采取何种行动来避免气候变化以及打算采取何种计划来避免气候变化方面，中国的排名仅仅是41。另外，易明认为要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承担领导责任，更重要的是中国应该有能力联合其他国家为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制定更为宏大的目标，或者负责在监督和汇报方面更加透明，但是中国在这两个问题上都没有动作，在透明监督和汇报问题上甚至拖后腿。易明讲到体现领导力的另外一个标准是国家治理，他说在去年十月的中共十九大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暗示中国可以成为其他国家的发展榜样，至少可以在其他国家的发展问题上提供建议，但是他说随着中国脸部和声音识别软件的出台、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以及再次鼓励民众互相揭发的做法，中国在警察国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易明说，看看中国引进新的高压政治措施，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给香港公民，令人痛心。他认为世界上没有一个社群会自愿接受中国的政治制度。另外，中国还霸凌那些被认为在政治上触犯他意愿的国家，挪威、南韩、菲律宾以及位于太平上的小国帕劳都感受中国的经济威力。易明说，要成为一个领导者，那就意味着你有追随者。但是他说，即使是中国的后院，亦没有几个国家对中国的领导感到激动。他引述最近的皮尤调查说，在亚洲各国中 几乎好少有人愿意跳上中国列车。在被问到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事务中做出正确选择有多少的信心时，菲律宾有 12% 的人回答好有信心，而日本的答案是零。在其他国家，从澳大利亚、北韩、印尼、印度和越南回答肯定只有 3% 至 4%。 在印度、日本、越南和菲律宾，对美国总统川普的信心超过习近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在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夏威夷州长表示误发导弹警报不可以接受。捷克两个星期之后举行总统选举决选。智利为教中方制国到访做好准备。下面请听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夏威夷州长大卫伊格话，星期六为夏威夷带来恐慌的导弹警报误发是不可以接受的，并且话这次失误是人为原因所造成。伊格在星期六的记者会上话，他感到愤怒和失望。他话，今日是我们大多数人都不会忘记的一日，这一日我们很多人都以为最可怕的噩梦很可能会变成现实。传媒询问这样的错误怎样发生的呢？伊格州长话，州政府将会竭尽全力，这样的错误不会重复。夏威夷紧急事务管理局官员说，那位送发错误消息的工作人员感到非常难过。传媒还反映说，有些社区还响起警报，紧急事务管理局官员承诺会对此进行调查。当地时间早上8点过后，夏威夷居民在社交媒体上贴出了他们从手机收到的警报，说目标为夏威夷的导弹威胁，立即去找庇护，这个不是演习。20分钟之后，夏威夷紧急事务管理局在推特澄清未有针对夏威夷的导弹威胁，并且用电邮进行更正，但是手机用户38分钟之后才收到更正的资讯，导致一些政界人士和民众的不满。捷克总统米洛什泽曼在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中得票领先，但是他必须在两个星期之后和国家科学研究院前院长德拉霍什一决胜负。有8个挑战者试图将73岁的泽曼赶落台。目前有 95% 的选票已经清点完毕，泽曼以 39.3% 的得票率领先，德拉霍什为有 26.3% 的选票。泽曼2013年在第一次总统直选中赢得到基本上是礼仪性的总统职务，他担任总统期间以强硬的移民政策延迟赢得到一些支持，他还主张亲俄罗斯，支持和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星期六正在为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来访做最后的准备。方济各来自阿根廷，是第一位来自拉丁美洲的教宗，他将为星期一访问智利。圣地亚哥一个公园将会星期二举行弥撒，预计会有50万人参加。教宗访问期间会有民众举行各类的抗议活动。在上个礼拜五有4个教堂遭到袭击，肇事者向教堂投掷土制炸弹，当局说未有人在袭击中受伤。教宗访问智利之后将会前往秘鲁。特尼斯政府官员在星期六说，政府将会对穷人增加7030万美元的补助。特尼斯社会事务部长穆罕默德·特拉贝希说，今日将会影响到25万个家庭，会帮助贫穷人士和中产阶级。特尼斯总统埃塞卜西计划到访首都受到抗议活动冲击的一个穷人居住区。据报道，埃塞卜西将会发表讲话，并主持一个文化中心的开幕仪式。路透社报道说，特尼斯的活动人士和反对派呼吁星期日举行更多的抗议活动。这一日是特尼斯独裁者本阿里落台7周年，他亦是席卷北非和中东的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中第一个落台的领导人。特尼斯各地星期四抗议政府实施严厉的紧缩政策，有200多人被逮捕。政府在一些城市部署安全部队平息星期一开始的抗议政府加税活动。特尼斯在推翻本阿里之前就长期存在着高失业率和腐败的问题。 美国政府话已经恢复翻受理儿童递解延期计划提出嘅申请，延长递解推迟许可期。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嘅上述宣布之前，一位法官上礼拜临时阻止咗川普总统年底结束呢项计划嘅决定。该局话新通知下达前，儿童递解推迟计划嘅有关政策将会继续按2017年9月5号被取消前嘅条件去执行。声明仲话，依据儿童递解延期计划，先前已经获准递解推迟许可嘅人可以申请延长，但系声明仲话，该局唔会受理从未获得递解延期许可嘅个人提出延期申请。儿童递解延期计划赋予检察官喺执行移民法上有决定权。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国在南美峰会对河流开发显示出兴趣的。2016年3月份在北京倡导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举行首次峰会期间，主持会议的中国总理李克强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不知在哪里出处的东南亚国家谚语，说湄峰聚在一起就有台风的威力。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安郑波发自金边的报道。
李克强对湄公河沿岸各国领导人讲话的时候，展述了对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方面的外交政策倡议。他的宗旨在于参与并推进沿岸国家的合作与发展。相比中国另外一项国际开发项目一带一路，澜沧江湄公河合作不是那么有名。北京在2015年提出澜沧江湄公河合作，将其定位为朝着在南美沿线国家建立一个共同未来的区域的共同目标推进的新型次区域合作机制。第二次包括中国、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六国在内的澜沧江湄公河沿岸国家领导人峰会，1月10号到11号在金边举行，讨论了南美沿岸国家合作的五年开发计划。磋商讨论的中心议题将是包括建设水坝和灌溉设施的水资源管理，这些项目意味着对湄公河的控制。根据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的资料，湄公河发源于中国青海省，中国境内被称为澜沧江，流经西藏、云南，流经长度4300公里，最终在越南汇入南中国海。其渔业资源估计养活了6000万人口，作为食物的来源更加是影响到100多个族裔、3亿多人口的生计。任何调节这条河流的措施，诸如水坝等等，都有可能影响到沿岸成员国的经济。湄公河喘急的过去，不确定的未来一书的作者、东南亚问题专家米尔顿·奥斯伯恩表示，湄南合作明显是中国控制湄公河事务的一种努力，此前中国拒绝加入湄公河委员会。奥斯伯恩在发给美国之音高棉语组的一封电邮中说，这样一来，他们寻求使其在中国境内澜沧江修建大坝的行动合法化，同时中国与国家有联系的商业公司亦都参与到中国境外的湄公河的水坝修建工程。奥斯伯恩说，湄南合作代表着湄公河委员会局限性的象征，该委员会一直阻止可能对湄公河地区构成危害的水坝项目。湄公河委员会由柬埔寨、老挝、泰国和越南四国组成，该委员会1995年成立的时候，中国和缅甸没有参加，这个意味着他们可以绕开要求该委员会成员国将水坝修建计划付诸讨论的规定。艾略特·布伦南是研究东南亚事务的独立研究员，他对南华早报说，湄公河问题亦都可以能够继南中国海问题之后，成为中国和东盟国家之间最大的冲突爆发点。北京将控制这条河流作为一个战略目标，如果北京努力实现了对湄公河开发的控制，这条河就会成为中国崛起以及向东盟国家输出影响力的一条主动脉。1月8号星期一，没办法联系到中国驻金边大使馆发言人寻求评论。中国业已表示，自从几年前建立以来， 南美合作倡议正在推进，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展，并誓言将以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实施这个倡议。在过去的数个星期里面，中国和该合作倡议的成员国柬埔寨以及老挝就新的资金项目达成了协议。湄公河水域所有六个成员国到2016年底都成立了负责处理南美合作事务的秘书处。很多同六个流域国家政府保持一致的政策研究机构联合组建了全球湄公河研究中心。李克强本星期在金边报纸《高棉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表示南美合作已经成为充满活力和发展潜力的次区域合作机制。李克强的文章说，作为区域合作的基础单元，在目前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抬头，东南亚区域合作动力不足的背景下，南美合作不单止有利于缩小东盟内部发展差距，为东盟一体化提供助力，更将为南南合作乃至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进程注入源头活水。这一次峰会东道国柬埔寨外交部宣布，主题为我们的和平与可持续发展之河的峰会，将讨论拉近成员国之间的发展差距，助力支持东盟共同体建设和促进南南合作，参与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的议程。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分析人士波索温达表示，中国作为湄公河的上游国家，可能会利用南美合作机制的作为为北京主导的多边机构的一个典范，以证明其不追求霸权。这个亦都会为中国建立的更大的一带一路倡议计划建立国际间信任。分析人士表示，除了中国和越南之外，南美合作机制的其他成员国在南中国海的冲突之中都不是主权声索方。南中国海冲突在过去十年之中已经影响到中国的软实力构建。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史丁生中心东南亚项目主任布莱恩·艾勒表示，北京通过发起南美合作倡议可以抵消其在南中国海多边交流的缺乏，而且湄公河合作机制还会转移公众对冲突海域的注意力。另外一个相似的多边机制得到西方支持的湄公河委员会，一直因为没办法阻止湄公河沿岸大量具有争议的水电大坝建设而饱受诟病。根据咨询机构国际农业研究中心的数据，到2030年湄公河干流上将建起多达31座水电大坝。湄公河上游中国修建的大坝已经引发水外交。2016年湄公河下游国家面临着多年来未遇的严重旱灾。环保人士表示，旱情的严重程度部分和这些水坝有关。越南要求中国放水，当中国表示同意时，称此举是友好的表示。中国在南美合作机制很多下游国家中发挥着关键角色。中国是老挝最大的外国资金来源和投资国。美国之音记者安正波金边报道。
咁就结束咗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南北战争嘅战场唔单止局限于陆地，双方海军亦多次交战。南北战争嘅海上战役虽然时时被遗忘，但是它的重要性不可忽视，没有海军的贡献，北方联邦恐怕很难取得最终胜利。战争一开始，林肯总统就下令设法封锁南方主要港口，不让南方将农产品运出去与其他国家交换工业产品。林肯的计划虽然好，但是存在严重缺陷，就是北方联邦的海军实力不够强大，无法完成这项任务。南方邦联海岸线长从切萨皮克湾一直延伸到墨西哥，全长大约5600公里。 北方联邦的海军想全线封锁，但是没有足够战舰。北方花了很长时间才最终筹建起一支强有力的海军。南北战争之初，南方没有海军，联邦政府亦没有必要的资金和军工厂。英国一度曾经向南方提供战舰，但是后来迫于北方的外交压力，不得不停止对南方的支持，因此南方邦联的水陆运输主要依靠私人船只。南方邦联旗下的私人船只大约有20艘，战争初期捷报频传，比如说佛罗里达号先后捕获了30多只船，1864年才在巴西沿岸成为北方的手下败将。再比如阿拉巴马号先后捕获了60多只船，最后在法国沿岸被海尔萨奇号击沉。雪兰多号在太平洋横冲直撞，捕获过40只船。南北战争结束后停靠在英国的利物浦。除了这些胜仗之外，南军在南北战争期间还推出了若干项海军的技术创新，其中包括第一艘现代潜水艇。这艘潜水艇长10米，试验阶段4次沉没，每次都被打捞起来重新使用。有一个晚上，潜水艇发射水雷击沉北军一艘比它大得多的船只，但是爆炸力度太大，潜水艇自己亦劫数难逃，一起沉入海底。除了潜水艇之外，南方还发明了有效的海底爆炸装置，专用于港口。虽然南方打了不少胜仗，亦发明了不少新技术，但是还是无法阻止来势凶猛的北方海军。北方海军本来就比南方实力雄厚，而且迅速壮大。南北战争头两年，北军占领了好几个南方港口，包括北卡罗来纳的哈特拉斯和罗亚洛克岛、南卡罗来纳的皇家港、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以及可能是最为重要的路易斯安那的新奥尔良。新奥尔良位于密西西比河口附近，是南方最大的城市，亦是最大的海港，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繁忙的工业中心，为南军生产战备物资。北军占领新奥尔良，就能够控制密西西比河。林肯任命海军将领大卫·法拉格率兵攻打新奥尔良。要进军新奥尔良，必须首先突破密西西比河沿岸的另外两个南军城堡。法拉格对这两个城堡进行了六日六夜的轰炸，但是城堡非常坚固，居然没有受到重大破坏。法拉格决定采取果断行动。法拉格选择一个漆黑的夜晚，率领17艘战舰一字排开，准备闯关。南军听到动静，向他们开炮，击沉了一艘战舰，另外3艘亦受到重创，无法继续前进，但是其余13艘就安全冲破封锁。抵达新奥尔良的时候，法拉格才发现新奥尔良毫无抵御能力，原来驻扎在那里的几千名南军士兵知道自己抵挡不住北军的攻击，早已经逃之夭夭，剩下的都是普通百姓。法拉格就这样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新奥尔良，南军旗帜亦换成联邦旗帜。新奥尔良被占领的几星期前，维吉尼亚汉普顿路沿海一带发生一场新型海战，是第一次装甲战舰之间的战役。南军的战舰是维吉尼亚号， 维吉尼亚号由庇夫的北军战舰莫瑞默克号改造而成，和以前的任何战舰都不同。维吉尼亚号长80米，露出水面的部分由60厘米厚的木材制成，外面包住一层10厘米厚的铁板，船身两侧一共有10个窗口，每个窗口后面都有一座火炮，打仗的时候窗户打开开炮，然后立刻关上。维吉尼亚号的船头是铁制的尖头，可以穿透任何木船的船身。维吉尼亚号行驶速度很慢，而且很难操纵，掉头几乎需要半个小时。即使是这样，这艘包住铁皮的怪物还是所向披靡，已经摧毁了两座北军战舰，如今再次披挂上阵。北军迎战维吉尼亚号的是莫尼特号，莫尼特号亦是装甲舰，但是船身比维吉尼亚号小得多，而且船上只有两座火炮。不过这两座火炮机动性好，可以迅速转动，向任何方向开火。1862年3月9号，维吉尼亚和莫尼特号正面交锋，近距离开火。南军炮弹击中莫尼特号的船身，弹翻转头，北军水兵欢呼雀跃，因为维吉尼亚号的火炮对他们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但是过了没几耐，他们又沮丧地发现他们的火炮同样无法穿透维吉尼亚号。两艘战舰里面的水兵被噪声、热气和烟雾困扰，他们发射的火炮声音巨大，敌军火炮爆炸声更加是震耳欲聋，有些人耳膜被震破，至少有一个人被击中船身爆炸的炮弹，震到不省人事。大家这个时候才知道不能够站在船舱的墙壁旁边。火炮爆炸的烟雾不单止弥漫了船只，而且还漂浮在水面，有阵时两艘船甚至彼此看不见对方。维吉尼亚号和莫尼特号整整打了3小时，边个都没有击中对方要害。就在这个时候，维吉尼亚号突然没声了，南军用尽了所有炮弹，燃料也几乎耗尽，船身开始浮出水面。这个时候如果北军瞄得准的话，就能够击中装甲以下的船身，击沉维吉尼亚号。南军舰长决定撤退，北军舰长亦不想乱战，没有紧追不舍。这场战役双方没有输没有赢，但是莫尼特号有效阻止了维吉尼亚号摧毁北军的更多木船。两个月之后，北军占领了南军的诺福克海军基地，南军为了不被停靠在那里的维吉尼亚号落入北军手中，自己炸沉了这艘装甲怪物。汉普顿路一战虽然不是一场决定性战役，对南北战争的最后结果没多少影响，但是依然是一场重要战斗，标志着木船海战开始成为历史。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你说到美国来读书还不够一年，纽约有很多地方他还没去过的。今日 Michael 就带李华去一间夜总会去玩，李华咧就感到有啲紧张啦，但系佢就会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分别就系 uptight 同埋 to get it。
Hey， 李华 ，Why are you sitting over here next to the bar？ Come out and dance。
我点解坐喺度唔去跳舞？我有啲攰啊。
Oh， come on， don't be so uptight。Everyone is having a good time except for you.
你说除了我个人都很开心，你叫我没什么话？ 乜嘢系 uptight？
I said don't be uptight. Uptight means tense, irritable, or unable to relax.
哦 ，uptight 就系紧张、烦躁、唔识放松。咁 uptight 呢个词点拼噶
？Uptight, U P T I G H T. You really are uptight. We're here at a dance club, and you're still trying to learn English.
吓、啊？喺夜总会问你个英文字，就话我情绪紧张，我听唔明，问你唔得咩？
You're never this uptight when you're with your Chinese friends. You're never afraid to sing karaoke, even though it sounds so bad.
Hey, 同中国朋友一齐，梗系唔紧张啦。我同佢哋熟啊嘛。我知啊，我唱卡拉 OK 唱得好难听，但系我都唔怕噶。
Now, sometimes if I feel a bit uptight, I have a few beers.That helps me relax.
Michael, 你要小心啊，唔好喺觉得紧张嘅时候为咗放松去饮酒，咁样你会越饮越多噶。
I don't always drink when I feel uptight, just sometimes.
如果唔系经常嘅话，咁仲可以。不过我而家唔想饮酒。
No, stop being so uptight. Have a drink. Come on, I'll buy you something.
得啦得啦，俾我谂下。好啦，我要一个 Jack and Coke.
Okay, be right back. I don't get it, Li Hua. I thought you liked to dance.
你冇乜嘢话? Don't get 乜嘢?
I said, I don't get it.Don't get it. That means I don't understand.
Oh, don't get it 就是不明白。咁如果我想要学啲嘢，但系又搞唔清楚、唔明，咁我就可以话 I don't get it， 啱唔啱啊
？That's right. Like my dog Ralph, I tried to teach him to sit whenever I tell him to, but he still doesn't understand me. He doesn't get it.
等等，你要训练你只狗。叫佢坐喺边度就边度，佢唔明你嘅要求，咁都可以话 he doesn't get it。
Yes, if I tell you a joke and you understand it, you can say I get it。
如果我识听你嘅笑话，我可以话 I get it。但系 Michael， 你讲啲笑话我多数都唔识听嘅。
There you go again. You are always so uptight。
听唔明你嘅笑话又话我紧张 ，Michael， you don't get it。我根本就唔紧张。
Wait, I get it. You're being uptight because Zhao Lifeng is dancing over there. Everyone says you like him.
乜话话我中意赵立峰？佢喺嗰度同人跳舞，所以我就紧张。Michael， 赵立峰系我好朋友嘅男朋友啊。如果我同佢跳舞，我个好朋友实会好嬲噶。
Whatever you say, Li Hua, but you still don't have to be so uptight. Come on, you can dance with me.
好啦，我就同你跳舞，咁样你就唔会再话我 uptigh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 ，to get it or don't get it 嘅意思咧，就系指识某一件事或者唔识某一件事。咁而另一个咧就系 uptight， 亦即系一个人显得好紧张。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又到此为止啦。咁我哋多谢各位听众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啦。喺听日星期一嘅节目里边啊，我哋都会有时事经纬环节嘅。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